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保罗所教导的末世的新世界新秩序。这里在我们讲义第14页呢，我们说保罗所做的，他所宣讲的，他所写下来呢，只不过是解释耶稣基督的教导中称为神的国的末世的事实。我们其实可能提过了，不过我们再来温习一下 Riddlebos 呢，在他这本书当时候满了的时候，从第47页到第49页，这里有一段是很重要的。Riddlebos 在这里他要解释的就是说保罗和马丁路德看这个称义呢，可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往往讲到因信称义呢，是讲到我们的经验，用神学的词汇来说，就是救赎的秩序，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给我们信心，因信称义，后面还有成圣等等。他说其实保罗所经历到的，保罗的生命中所体会到的，他所宣讲的，除了这个救赎秩序，就是在它里面的这个个人的经验以外，很重要一点就是救赎历史，就是旧约里面神所成就的救赎，到了新约，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呢，已经来到这个高峰。这个是保罗所宣讲的信息的重点。好，我们来看The term redemptive historical， 他说救赎历史这个名词呢，expresses the new and broader outlook on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Paul's preaching. 救赎历史告诉我们，保罗所宣讲的是有一个新的，而且是更宽广的一个的视野的。The question is, however, what is meant by it? 问题是什么叫做救赎历史呢？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And in what way this new approach can offer us any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er relationship of Paul's preaching? 这个救赎历史呢，有怎么样的给我们看到保罗所宣讲的他的信息里面更加深层的意义呢？还有就是说，保罗所宣讲的和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怎么样的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是同一个信息呢？救赎历史就能够帮助我们了。 The matter itself can perhaps be made clearest 这件事情可能呢要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与马丁路德之间的不同，就是说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救赎他们的救恩观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不同的。 No doubt to both justification is of central importance， 是的，对保罗来说和对马丁路德来说呢，称义是很重要的，都是他们生命中的中心的概念。But in the case of Paul, it is part of a much wider relation than in the case of Luther. 可是呢，对保罗来说呢，称义这个真理呢，比马丁路德呢，是更加的来得的宽广。To Luther, justification by faith is a deliverance from a religious crisis. 对路德来说，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就是从一种信仰的危机被搭救出来。It is to him, before anything else, the reversal of the ordo salutis. 对路德来说，最重要的，比任何事情更重要的，就是救赎秩序的颠覆， in which he had become mired, namely of the order of law and gospel, good works and belief in salvation. 就是说，从律法进入到福音，从好行为进入到信心，以致得救。对路德来说，是他的宗教经验，他的信仰的整个的颠覆。 This reversal in Luther's thoughts was before anything else a personal and soteriological one. 在路德的思想这种的颠覆呢，最重要是一个个人的颠覆，一个救赎方面的颠覆。 And from this new and overwhelming certainty, Luther received a new entrance to the Bible. 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完全占有了他的这种的确据，这种的信心呢，马丁路德就获得了一条新的路进入到圣经，他对圣经的了解就有一个新的进入了。 And all other approaches seem to him to violate the real core of the scriptures. 所以任何其他对圣经研究圣经的进入呢、对他来说呢都违背了圣经教导的核心的。试看马丁路德如何的批评雅各书。In Paul,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保罗就不是这样的，跟马丁路德完全不一样。Before his conversion, he had not been mired down at all as far as he was aware. 保罗回转归主之前呢，不像路德、沉沦在这种宗教危机中。This clearly appears from his own witness in Philippians 3. 从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自己的见证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的，保罗的过去不像马丁路德的。The great change of which Paul's preaching bears testimony. 所以保罗他的讲道里所见证的那个伟大的改变呢， is no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reversal in his mind with regard to the Ordo Salutis. 他所宣讲的伟大的变迁呢，最重要还不是他生命中那个旧时秩序的颠覆。But first and foremost,with regard to the historia salutis in the objective sense of the word. 保罗所宣讲的最重要的核心呢，乃是在救赎历史，客观的来说，救赎历史的改变。God revealed to him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在大马士路上呢，神向保罗启示了。启示什么？ That Jesus of Nazareth, crucified,persecuted by Paul, is the Messiah sent by God. 启示了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也是保罗所逼迫的耶稣，是神亲自差来的弥赛亚。This is the new overpowering certainty. 这个就是个新的，完全占有了保罗的这个新的一个确据。That in the crucified and risen Savior,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in God's times has come. 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因为救主复活，在上帝的时间里，那个最伟大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我再说一次，不是光是生命的转折点，那是神整个救赎历史的最伟大的转折点已经来临。This is the main theme of Paul's ministry and epistles. 这个就是保罗的事工，他的传道和他的、书信、的主题。Old things are passed away, behold they have become new.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旧事已过，看啊，都成为新的了。What in very ancient times had indeed been given and promised by God. 神在古时候所赐下的所应许的事情 but which continue hidden 不过也是、多年来隐藏的事呢 This has now been made manifest 现在呢显明了 brought to light 露光了、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 And of this fullness of the times 这个时候满了 This now of the day of salvation就是现今就是救赎的时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 Paul is the herald 保罗就是这个信息、这个新的来临的这个信息 的先锋的传道者 The nature of his mission and ministry therefore is defined by 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 所以若要了解保罗的使命和保罗的事工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神救赎的历史的。He is not merely a religious genius. 保罗不仅仅是一种灵命的信仰生活的一种的天才。He is not merely a church reformer. 保罗不仅仅是来改革教会。He is a witness of revelation. 保罗乃是神的启示的见证人。In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sense of the word, 就是神的起初的启示，历史上的启示的见证人。He is the one who,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apostles, is to accompany and explain the penetration of new eon into the present time with his testimony. 保罗和其他使徒一样，就是要做出见证来陪伴着新的 宇宙秩序进入到现今的时代。保罗的见证就陪伴这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也解释这个新的时代来临到现今的时代。This viewpoint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vindicate the unity between Paul's charisma and Christ's t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刚才所讲的这一段，就是保罗的宣讲的主题呢，最重要的是救赎历史。救赎历史已经达到高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料。保罗是救赎历史和启示历史的见证人，他说这个观点呢是很重要的，特别假如我们要建立保罗所的信息和耶稣基督天国的信息是同一码事的话。 It is a well known fact that all sorts of contrasts have been said to exist here. 很多的学者都说过，保罗的宣讲和主耶稣基督关于天国的宣讲之间有各种的对照，也就是说呢，很多不同的地方，好像是两种不同的信息。 But however different the modality in Paul's ministry may be as compared to Jesus Christ, 不过不论保罗事工的形式是多么的与耶稣基督不一样， It can be rightly said that Paul does nothing but explain the eschatological realityWhich in Christ's teachings is called the kingdom. 保罗只不过是解释了那个末世的事实，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宣讲里面被称为天国这件的事情。保罗只不过在宣讲天国，就是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天国。不同的是什么呢？下面这段就说到了，不同的是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所以保罗是在这个天国来临的大事件，耶稣的死复活升天之后发生了之后做见证。而主耶稣呢，是在死之前，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已经说了这段经文今天就应验验在你们的耳中。不过当时耶稣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保罗呢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之后见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看保罗所宣讲的，就是旧约所应许的，旧约还是隐藏的，神显明了，主耶稣来了，国度来了，最后的宇宙的秩序来了。所以保罗的宣讲一方面他是见证了这件的伟大的事，同时呢他又解释了这件伟大的事，他见证了。所以耶稣基督跟保罗都在救赎历史里面直接的经历，直接的见证。不过呢保罗也解释保罗在启示历史这段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在事情过后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之后来解释来见证主耶稣所带来的天国。我想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呢，会感觉到有些事情是很显然的，是基要的真理，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问这段经文对我的属灵生命有什么帮助以外，我们也得体会到神的救赎历史，神的计划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完成的。神有他的预备的阶段，有他预言预表应许的阶段，也有他成全的阶段。对神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是很重要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解释神的国度天国呢是末世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不过我们再一次来看霍志恒是怎么说的。神的国是末世的国，这个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也是保罗所宣称的。神的国度是末世的国度。我们再回到霍志恒的语录里面来看。The eschatological kingdom will, according to Jesus, have its own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ts own external forms of life.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他所宣讲的末世的国度呢，肯定有他的外在的氛围，也有他外在的生命 的形式的。Only these are to be of a higher order than those which belong to the earthly state of existence. 当然，这个末世的生活形式呢，与我们在地上的生存呢是不一样的啊，是更高的一个的秩序。In consequence of which, great differences prevail between the two. 因此，在地上的生活和在天国的生活的形式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Although the eschatological kingdom differs from the present kingdom, 而虽然呢，这个末世的国度和我们现今的国度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特别是因为将来呢，神的国度有一个外在的不同的能看到的形式。Yet this does not hinder that even in it, the core is constituted by those spiritual realities and relations which make the present kingdom. 但是呢，就算在国度里呢，那个核心乃是现在这个国度的那些的属灵的现实和属灵的关系。他的意思乃是说呢，将来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国度呢和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其实是同一码事，不过呢当然呢将来是更加的荣耀的。也就是说，主作王，有公义，有圣灵完全自由的运行。Still, it will have its outward form as a doctrine of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regenerated earth plainly show. 不过呢，虽然是属灵的事情我们都称为义有圣灵的运行，可是圣经的确说我们身体要复活，还有这个大地宇宙也会更新。因此呢，将来的国度呢是有它的外在的形式的。再来一段。The eschatological coming of the kingdom does more than merely make externally manifest what internally was already there before. 所以天国在末世的来临呢，不仅仅是说以前在内在有的，现在外在就显明了。The entire language of the kingdom presupposes that it will bring blessings transcending those of the present stage of the kingdom.不仅仅是说现在我们内在有的，将来就有外在的显明的。耶稣基督讲到的天国呢，他的讲法就是告诉我们呢，将来的福分呢是会超越现今国度的这个阶段的福分的。 All imperfections will be done away with. 所有今天不完全的事都要除去了。 All enemies vanquished. 所有神的敌人跟我们敌人都被打败。The wheat and the tares will no longer be permitted to intermingle. 麦子跟稗子将来就不能够再并存了。The full satisfaction with righteousness and the beatific vision of God will be enjoyed. 将来神的公义完全的满足，我们就享受到那种有福的完全面对面看到神的特权。好这个呢只不过是告诉我们呢，神的国度呢是末世的国度在我们的讲义第22页有提到的。好，今天呢我们读了很多霍志恒的一些，还有 Riddlebos 的一些的他们所讲的，盼望各位呢能够欣赏到其实呢有很多的事情呢是忠于圣经的福音派的学者一直在研究的。好，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我们上次的讲义里面到了第50页，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九段的经文。现在呢第50页最后一行，我们来看第十段的经文。第九段呢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现在第九段呢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我们来到讲义的第五十页和第五十一页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因为他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那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林后六章第二节的， 而上下文呢，就要从第五章第十一节开始。我们已经看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啊，一切都变成新的，就是说整个宇宙有新的创造。从第五章十一节看下来呢，保罗是在讲神与人和好的职分。保罗已经在第一节介绍过他是与神同工的人，临后六章第一节，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的。好了，现在呢就来到第六章的第二节了。在悦纳的时刻，在悦纳的时候，我听了你，我应允了你。看啊，现在啊，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得救的日子。为了强调这个事实呢，现在用了两次的。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们读过的啊，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啊，如今奥秘显明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的。所以这个现在呢，是一个末世的现在。那保罗所指的这个悦纳的日子，神所喜悦的啊，神所悦纳的日子，得救的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日子是指怎么样的一种的时候呢？悦纳的时候不是指某一个时刻临到某某人的某一种的情况。上帝不是向人说，你现在要得救吗？不要就算，下次没有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布道会里面所讲的，上帝不是在说只有一次，现在就要接受，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不是的，这可能是一件真的事情啊，但是呢不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我们不要只是从救赎秩序的角度去理解啊，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时候，日子。所谓救赎秩序的角度，就是救恩是如何临到一个人的。我们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神的三位一体真神整个的计划来看，什么叫做悦纳的时候，什么叫做拯救的日子。这里的字句呢，其实是来自以赛亚书第49章第8节的。以赛亚书第49章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以赛亚书49章第8节。而以赛亚书49章整章的上下文呢，是一篇仆人之诗，也就是说预言弥赛亚的一首的诗。那究竟第八节是仆人在讲话呢，还是谁向仆人讲话呢？啊，这里第一声的话呢，是在预言耶稣基督。所以在以赛亚书49章第八节，这个你呢，我啊应允了你，帮助了你，这个你呢是指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就是指基督的。耶和华在说，在我悦纳的日子我要应允你，在救赎的日子我会帮助你。所以这里呢是耶和华向弥赛亚讲的话，也就是说圣父向圣子讲的话。第八节耶和华所说的话呢，可以从第四节来理解。以赛亚书第49章第4节呢，弥赛亚说了这段的话，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 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弥赛亚说，我尽力工作都是徒然，我尽了力得到什么呢？啊，我的赏赐其实是在耶和华那里的。这个是仆人的盼望，是在一种哀叹中的盼望。所以到了以赛亚书49章第八节呢，是耶和华对仆人的回应，对弥赛亚的回应。他要肯定，要支撑着这位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仆人的。耶和华要对仆人说，他的劳苦并不徒然，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了他的哀求，上帝要来搭救他，上帝的答复乃是我要帮助你。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呢，就使用了以赛亚书第49章这段的经文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架构来理解什么叫做悦纳的时候，就是神要在末世的时候应允仆人，神在末世的时候要答应帮助弥赛亚。这个悦纳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展开了。我们下一节继续来看耶和华是怎么样的帮助弥赛亚，帮助主基督的。